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3月23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亚洲股市星期五全面大幅度下滑，一天前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政府星期五称做好准备应对他所说的美国贸易单边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战可能发生的贸易战冲击波令星期五的亚洲股市惨不忍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亚洲股市星期五，也就是3月23日全面大幅度下滑，一天前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也对美国100多项产品课征关税予以回应，使人们担心世界这两个第一号经济体贸易纠纷有可能会波及亚洲地区甚至全球经济。东京日经指数大跌 4.5%， 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前下跌 3%， 中国的上证综指数和深圳综合指数在下午的交易中也大跌 4% 左右。一天前华尔街各大股票指数以接近 3% 的跌幅收盘。证券分析人士说，虽然此前市场已经预测美国川普政府会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贸易采取行动，但是一些投资者还是对这次行动的深度和广度深感意外。中国商务部星期五表示，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不害怕贸易战，希望美方悬崖勒马，不要将中美贸易经贸关系推进险境。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是意料之中，但是美国这次贸易行动只是涉及双边经济的一个零头，不会将中国也不会将美国推入经济萧条。中国政府星期五称做好了准备，充分的准备应对他所说的美国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商务部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但是绝对不害怕贸易战，希望美方悬崖勒马，不要将中美经贸关系推进险境。白宫官员称，中国多年来以不公平的方式强迫美国公司转移知识产权，给美国公司和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尽管美国历届政府做出努力，中国的这种不公平做法依然多年不改。依据川普总统的备忘录，在美国商务部公布对进口中国商品实施关税的清单之后，有一个磋商期，这为中美双方避免贸易战升级提供了一个谈判机会。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对稍早前美国宣布对进口中国钢铝产品实施关税采取了报复，宣布对美国100多项产品实施 15% 至 25% 的关税，并声称会视情况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乃是意料之中。中美可能发生贸易战的冲击波令星期五的亚洲股市惨不忍睹。政治上刚刚坐稳的习近平是否将与川普反目为仇？有分析认为，大国较量往往声势要压倒对方，私下缓和也不是没有可能。中美贸易战是否能速战速决还有待于观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宣布，将准备对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每年征收25%的关税，以惩罚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盗窃。美中贸易战打响， 中国随即应战，宣布要对128种总计3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增加关税，其中包括水果、干果、葡萄酒和猪肉等。道指星期四闻风重挫，收盘暴跌 1032.89 点，跌幅 4.2%， 创下史上第二大点数跌幅。欧洲股市接着哀鸿遍野，中美贸易战的强大冲击波令星期五亚洲各主要股市也应声全面下挫。开盘不久，香港恒指的中国国企指数以及上证综合指数、沪深300指数、首尔综合指数的跌幅都在 2% 以上，日经平均指数则下挫 3.38%。 星期五全天亚洲上述股市连续震荡，整体下挫态势持续，沪指一度暴跌近 6%。当天收盘时，东京日经指数跌 4.5%， 首尔综合指数跌幅 3.18%， 恒生指数下跌 761.76 点，国企指数下跌 299.28 点，上证指数下挫 110.72 点。香港财经报社说，隔夜美股暴跌引发 A 股恐慌性抛售，亚太股市惨不忍睹，血流成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博士对美国之音说，贸易战中中国受损肯定要大。
这个事件应该来讲没有影响，贸易战一般都没有影响啊，但是这个相对来讲的输家是有的。
谁呀？
总的来讲应该大家的利益都是受到损害，那应该当然是中国了，因为中国现在对美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在这里，如果贸易战打起来的话，中国的这些顺差可能瞬间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完全消失，这对现在这个经济放缓的这个中国经济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对美国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一些商品它对美国的这个控制通货膨胀啊，对经济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所以美国呢，还有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这些年增加的很多，所以如果中国进行报复的话，那么这些出口也会相应的减少。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复苏也是不利的。而刚才我讲了，由于我们考虑到巨额的顺差在这里，所以对中国的影响肯定是比较大的多了。
中国目前没有退却的迹象。北京商报报道，针对美国将公布对华301调查结果，认定中国经济侵略行为，商务部回应，中方已经多次表达立场，坚决反对美方利用301调查这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中方绝不会坐视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必将采取所有的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中国完全不能够认同也不能够接受所谓经济侵略的说法。中国商务部星期五表示，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不害怕贸易战，并希望美方悬崖勒马，不要将中美经贸关系推进险境。中国做好打贸易战的准备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靳林波研究员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项来讲，因为中国现在手上对着美国的这个在贸易方面的牌是很多的啊，这个实际对中国来讲没有不利的地方吧，特别是19大以后，然后这个中两会以后，对国内呢，人家说在政治经济这个社会的这个气氛方面，都达到这个新的这个高潮吧。那么是这个体现出一种非常团结向上的这种面貌。对，从气氛上来讲，美国肯定占不了便宜。
习近平刚刚全面稳定其政治地位，中美贸易战就打响了。目前形势和时机对中国有利吗？对此，陈刚教授说：“
应该来讲是，确实是，这是应该是第二任期刚开始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外部挑战，而且这个外部挑战有可能会转化为内部挑战。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因为习近平现在刚刚组建了一个新的外交团队，这个外交团队如果不能够非常 稳妥的处理好中美的这个危机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被其他的这个政治力量会攻击。第二方面就是对经济也是挑战，因为顺差如果减少，它会使得中国国内的债务问题一下子恶化。现在这些顺差瞬间消失了，那么中国可能瞬间会进入一个紧缩的状态，一个更加紧缩的状态，这个肯定是对这个债务解决债务问题是不利的。
中美贸易战是否会速战速决？在香港中环金融交易广场，浙江省宁波的经济工作者王继辉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乐观情绪。他说，
打仗嘛，贸易战一样也是战争嘛，那你这边我加税了，我这边中国对美国肯定也有所制裁，两边都加价的话，其实对本地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的企业都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没有好处，
两败俱伤，
我是个人这么觉得的。所以说如果真会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就是说大家形式上可能说，哎，我这边意思一下，那边意思一下，到后来其实还是会，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趋向于到时候会比较稍微平稳一些，不会说真到那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过香港明报说，中美贸易战前，中国频频抛出橄榄枝，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三公告明确放开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准入限制，但是此举并没有能够阻止川普打响贸易战的脚步。陈刚表示，中美双方退却与否还取决于他们内部的谈判，对于这一点外界无法看出来，外表上双方表现的一定都很强硬，大国较量期间尤其如此，外表不能够妥协。然而中美目前沟通似乎也并没有特别的可能，因为此前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不可调和的中美贸易摩擦终于导致贸易战的爆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星期四宣布，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辞职，前高级外交官博尔顿四月初接任，成为川普执政短短一年多来的第三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曾经担任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国务次卿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曾主张以军事手段对付朝鲜和伊朗，以强硬手段对付俄罗斯。在白宫宣布博尔顿将接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同一天，川普总统签署一项备忘录，下令政府部门在未来一些天内采取措施，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大幅度征收关税，并对中国在美国的某些投资方式和项目实施限制。博尔顿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总统这样是想发出一个信号，但不是要打贸易战。他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想打一场贸易战，我们想做的是要中国遵守承诺，中国对他做出的许多国际承诺都没有去履行。中国也在星期四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100多种商品加征关税，并声称会进一步评估美国的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准备再宣布第二轮的关税行动。博尔顿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首要职责是为总统呈现所有的选项，以及每一项选项的利与弊，以及协调各政府部门，确保总统的决定得到实施。他说，这是他日后工作的焦点。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3月23日凌晨通过了一项经两党协商制定的联邦政府开支法案，这肯定能避免联邦政府星期五出现今年第三度关门的状况。这项法案还需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但是川普总统在此前已经表示支持这一法案，尽管他不满其中一些他所说的民主党人送大礼的开支项目。参议院已经在一天前投票表决通过了这项1.3万亿美元的开支法案。2018年财政年度联邦开支法案包括满足川普总统的意愿大幅度增加的军费，但是他要求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墙的计划只是获得一小部分的经费。国会民主党领导人对这项两党协商 妥协达成的开支法案表示满意，但是许多人对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债更加忧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依照对中国的301知识产权调查结果，将对中国某些产品课征关税，并在某些产业上限制中国资本。在川普总统星期四中午签署《中国经济侵略备忘录》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在15天内启动对中国的某些商品的关税，而美国财政部将在60天后公布哪些中国资金将被限制投资美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的报道。
在今天早上呢，白宫的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幕僚艾森斯坦，还有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呢，向那个白宫记者简报即将出台这个政策的内容。那么在当中呢，艾森斯坦是表示说，中国多年来是以不公平的方式来规定美国企业进入中国之后必须要合资，并且呢，也导致美国的企业被迫要交出自己的知识产权还有技术，导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变成了弱势。然后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有一个资深官员也说，这个所谓的500亿美元呢，将是所谓的贸易救济措施，因为这笔钱正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公平贸易而损失的钱。那么在这个签署的备忘录的仪式上呢，川普总统就提到了他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Over a fairly short period of time, 60,000 factories in our country closed, shuttered, gone.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失去了60,000多个工厂，他们关门、倒闭、迁往别处。我们至少失去了600,000个岗位。现在这些工厂和工作正在返回美国，比如克莱斯勒和富士康，还有很多其他公司都想回到美国。但是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我把他们看作朋友，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关系很好，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了我们很多，我说的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和中国间存在近504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要看你如何计算，也有人说是3750亿美元，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这个逆差，但是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这都是历史上任何国家间最大的贸易逆差，这完全是失控了。
是的，那我们刚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在签署备忘录的仪式上呢，就提到说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太大了，导致他必须要出手实施这样严厉的措施。那么这个到底这个措施的内容包括哪一些项目呢？美国之音带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看到呢，第一个就是川普总统他将会提议并且向公众寻求意见，对中国不公平的产业政策协助生产的商品来课征25%的额外关税。那当然大家就很好奇并且也很关注，是哪一些中国的商品会被课征高达25%的关税呢？这个川普总统的备忘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被课征的产业范围将包括航太、资讯技术以及机械产业。那么此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透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机制来对抗中国歧视性的技术许可证的做法。那么这个贸易代表也会在15天之后提出一个明确的名单，是哪一些商品会受到这样的关税。那此外呢，财政部也将跟美国的其他各部会合作，在提出对中国投资美国敏感技术的限制，尤其是跟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有军事安全相关的一些产业。那么财政部呢，在60天之后也将会提出名单，有哪一些中国公司可能自己本身或者是利用一些美国的公司借壳上市来投资这些美国重要的科技产业。那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在这个签署备忘录的仪式上，美国这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这个军火公司呢的这个执行官也在现场，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军事方面决定也会是这个中国公司没有办法来投资的一个范围。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在这个 与习近平主席讨论要如何来减低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已经在和中国最高层代表们商谈，其中包括习近平主席。我要求他们立即将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占到了总量的25%甚至更多，但是我们必须这么做。
是的，那么在今天早上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也特别强调，他提出一个数据，他说呢，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达了300多亿美元，而每1亿美元就是等于6000个工作岗位。那么因此呢，这几年来总共为中国增加了200万个工作岗位，而相比之下，美国则是损失了200多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他特别提到了2015年由李克强所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当中呢，是提到说中国希望能取得了一些产业方面的成就，包括在人工智慧、机械化、量子电脑等等都要跟美国来产生竞争。那么纳瓦罗说呢，这些涉及到美国的国家跟军事安全，绝对不能够让中国领先。那么同时呢，最后这个有一位白宫资深官员也提到说，到底是哪一些中国的产业会受到限制以及关税的惩罚，他就直接提了，他说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当中所提到的产业都会是被优先考虑被纳入名单的对象。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做了辩解。川普总统已经宣布的钢铝关税即将开征，针对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的301条款调查也将结束。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都表达了哪些担忧？贸易代表如何解释总统的贸易行动决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所做的介绍。
肖寻，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税的这个决定，在美国的国会内部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争议哈，是有100多位的众议员曾经联名致信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担忧。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针对这个钢铝征税这方面的情况，议员和这个贸易代表之间有怎样的互动
啊？因为这个征税呢，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后天就开始生效，但是现在很多细节还没有这个公布，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如果要是全面的这个征税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的盟国啊，这造成这方面的影响。那后来那个川普总统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开了一个口子，说的是可能会有豁免。那先把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是排除在外，因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是在同一个这个自贸协定里边，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重谈的过程中。说在谈好之前呢，这个就先搁置在这里，他们不算在其中。那么其他的这个国家在哪里呢？还有哪些国家可能会被豁免？今天这个莱特希泽谈到了几个国家，那这也算是一个新的信息。那么就是一方面，他就谈到说的是，现在正在跟美国谈的呢，就有澳大利亚，还有欧盟，还有阿根廷。那么接下来有可能谈的还有这个巴西，因为巴西也是向美国钢铁出口比较。出口占的这个份额比较大的一个国家，算不上是美国的这个铁哥们或者盟国，那么如果要是把欧盟啊、这个阿根廷还有这个澳大利亚都算进去的话，再加上加拿大、墨西哥，那么这个再加上巴西的话呢，其实就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占美国的这个总进口的这个钢的这个生产，这个来源国的差不多就覆盖完。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韩国啊，那么韩国其实在向美国出口的这钢铁呢也占份额比较大。那么韩国因为和美国之间也有个韩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现在也是在谈的过程中，所以这个是不是还要再往后延一下怎么样，现在这目前情况都不是很清楚。那么至于怎么样决定呢，这个莱特希泽说这还是要让总统去自己去做决定。那么这个议员呢，实际上表达的担忧主要是在于一是这个对盟国有没有这个影响，就是关于钢铁和铝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他做了这方面解释，就等于说 有这样一个情况啊，大概是这样子。
嗯，是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一系列的这个贸易行动很多都是指向中国的哈。那么今天莱特希泽贸易代表在这个听证会上有没有就中国的贸易问题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尤其我们很关心的是，为什么在有可能会面临中国方面的报复，而且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本土的商业和这个消费者的同时，川普总统还是要坚持执行这样的一个贸易行动？那么莱特希泽有没有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嗯，今天呢，实际上从这个，这是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办的这样一个听证会。明天呢，其实还有一个听证会，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要将会去这个
作证。
那么莱特希泽今天在这个他这个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叫布莱迪呢，他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开场的时候致辞说美国这个国家呢成立就是建筑于在这个跟贸易相关的这样层，因为当时美国和这个英国啊当时之间的这样一个争执，他实际上这个他把这个贸易放在这个经济自由里边的至高的地位，他说贸易自由是经济自由里边最伟大的，而且呢他说这把它比作是美国人身上的基因的一部分，说如果你现在美国却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说现在美国这个处境是在十字路口，如果站立不动或甚至是倒退，那么呢等于说就是把美国人身上的这样一个基因就丢掉了。那么他实际上这个话也是对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贸易方面采取的一些这个动作，这个关税这方面动作呢，被很多人只做是这样保护主义的措施，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当然他也强调了，说的是中国的这个在贸易上面的一些做法和行为是必须要去要向他们提出来，要针对，要逼迫他们做改变。那至于这个方法怎么样在这个后面的这个议员呢，也从各个方面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关切也是主要是在于说，如果你要是招致中国报复的话呢，那议员代表的是各个州的这个选民的，每个州每个地区这个选民的这个利益不一样，那么有的是给这个对农业农产品的这个关注比较多，像农业州的这样，现在那个有一个议员他也提到说的是今天环球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说中国有意要在这个大豆进口方面可能要向美国动手，那么他们也提出这方面担忧。另外一个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议员说的是，你美国现在有很多这种小电器已经不生产了，你像 Best Buy 百思买这样一个美国最大的电器连锁经营零售商，它是这样的非常依赖进口的这个相当依赖来自中国的这个制造这样产品，说如果这样的话会对他企业形成什么样的打击影响。那么这个他说的是在过往的两届政府里面这个小布什政府和这个奥巴马政府期间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中国做出改变，但是没有见效。他说你们提出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但是呢我这个8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贸易赤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就是他有一度呢这个情绪还比较激动，那意思大概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说那你们该舍弃一些这个我不能这样子去做解释，但是呢他没有具体的谈到说为什么样子了。但是呢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必须要做这个，
如果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到了天堂，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会是，你当时骗了我们吗？有癌症，有肝癌，也不告诉我们。谈及上个月在中国突然去世的挚友，知名维权律师李百光，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主席傅希秋牧师不禁黯然泪下。2月26日凌晨，李百光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突然死亡，终年49岁。院方称死因是肝癌，但是围绕他的猝然离世，至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几百名李百光律师的生前好友、关注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事业的美国政界人士、非政府组织代表、学者云集基督我们的牧羊人教会，出席了悼念活动，追忆这位人权捍卫者。
李博士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最勇敢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为信仰自由辩护的律师。
李百光生前曾获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奖章，并三次受到美国总统接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葛什曼赞扬他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人权事业。谈及挚友的离世，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西秋牧师几度哽咽，仍然难以置信。他说，二月初他们还在华盛顿会面，回到中国后，李百光曾几次给他发过短信，说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2月26日凌晨，李百光在南京解放军81医院突然死亡，终年49岁。院方称死因是肝病，但是围绕他的猝然离世，至今还有很多未解的疑云。
他的死因有太多太多的疑点。很多人相信中国政府应该为此负责。
曾经出任美国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沃尔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情况，恶劣程度堪比毛泽东时代。他说，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美国有责任大声疾呼。
我们应该做一切我们能做的。我们当年如何对待苏联，现在就应该如何对待中国。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又开始新一轮的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北京宣布大幅度减少和缩减政府部门数量，同时又增加一些委员会。有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是否又陷入精简和臃肿循环的怪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介绍。
根据这个中国中共中央政府的在这个周三发出的这个文件，这个深化改革这个文件呢，文件很长了，它就涵盖了有60-70个方面的改革。那么根据这个文件，你总的来看呢，它是一个就是要加强共产党对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党的机构啊，包括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机构的领导吧。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有一些国务院的部门，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什么什么部啊，农业、农村部合并为一个部啦，等等啦，什么环境、水利啦合并为这些只是国务院的一些改革，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看到。所有的这些中共的这个60个方面的这个机构改革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如何能加强共产党对这些机构的这个领导，不管你是小组变成委员会也好，不管你是好几个部合并为一个部也好，就是等等这些都主要是目的就是一个，如何能更好的，共产党认为如何能更好的加强他的这个对中国所有的行政部门和党务部门的领导，这是总的一个原则和精神。
是，那么海涛，你刚刚提到了这份文件啊，有60-70项的这个重要内容，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的筛选或者摘要一番，到底在这里面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来进一步来探讨和观察的？
比方说呢，就是有一些部门，它原来呢是归在了这国务院的这个部门之下。但是经过这次改革呢，它直接归到了这个中宣部的手里，或者是统战部的手里。比方说统战部呢，以前国务院有个宗教局是直接归国务院管的，现在这回改革之后呢，这个宗教局呢直接就归到统战部下面了。那么中组部也是有一些以前有些什么公务员管理局啊，是国务院管的，那么这下一下就归到中组部管了。那么中宣部这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以前呢他管这些人民日报、新华社或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这些部门呢，现在这次特别把这个广播和电视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包括电影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专门归到了中宣部的管理之下。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新成立了广播电视总局，新成立了个广播电视总台，那么不管总局也好总台也好，它都是直接归到中宣部的领导下。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中国新成立一个中国之声，就是把广电总局当中的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三个大块把它合并成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媒体，来主要是对外宣传，用中国的话来就是对外宣传这个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然后宣传中国的好声音。这几点是比较来这个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把所有以前归于国务院的一些所谓的宣传部门，把它这回直接归到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来管理，这个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些看点。
是，我看到有些评论也说，这次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国务院给架空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在媒体、在外交、在文化，还有在公务员局，它现在被归到了这个中共中央中组部去，也有人说中国的公务员不应该就是人民的公仆吗？怎么现在也归了党来管？所以对民众来讲，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网民或者中国的这些民间的舆论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有很多那个，当然海外呢，这个比方说推特啦，这个脸书啦，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说嘛。那么中国的这个，我注意到了，它有相当大的这个，包括凤凰网上，就是关于这个改革方案，相当多的人评论跟帖。那么大部分人呢都是采取的一种就是正面的态度，好，改革好，只要改革就比不改革强，对吧？那么也有很多人就是批评，就是说这次改革呢，以前就是在习近平之前，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偶尔还谈这个党政分开啊，
对，
分开。那么这次呢，就从十八大以后到十九大，这现在以来呢，就不管你怎么改革，机构改革也好，行政改革也好，从来只谈这个就是说行政改革，而不谈这个党政分开，把这以前一直说的这个就没有了，而且一直现在是说，就是我们的政府政务部门改革，这就是政治改革，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改革开放的继续，而且把这一种简单的行政机构的改革，把它列为一种既然你们谈到了，就我们把一些行政部门列到党的管理之下，这就是政治改革。
嗯哼。是，所以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就像你刚刚说，十八大以后基本上已经不再谈这个党政分开了，很多人说现在已经是朝向一个以党治国的方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实际上以前这会只不过是通过一种这个行政改革，把它这么把它明白化、明细化，把它语言化，但是实际在这么多年运作当中呢，即便你不是这么说，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比方说很多这个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务院的机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所有的政法委啊，所有的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合并和不合并的机构都是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不过只不过这次他要强调，中共中央通过发文件来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次要具体化、明细化，而且要把它公开化，这只是这次改革，这就是这次改革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啊。
是，那么海涛，最后我们谈到了，说到这次中共宣布的这个党要进行的改革方案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媒体现在也开始报道了，就是有关于这个政治局，不管是委员、常委，要来向习近平做书面述职的这个消息啊。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这是不是代表过去难道这些政治局的委员不需要向第一把手来报告他们的工作吗？但是也有另外一套说法，就是他们天天工作在一起，为什么还要走这一遭来向习近平进行书面述职？这到底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习近平之前，不管历届领导人，大家都没有把这个向总书记、向主席述职来作为一个就是把它用明文规定出来。
公开化。
那么从毛泽东开始，到什么华国锋，到江泽民，叫胡锦涛，到习近平，大家都是一种就是一种潜规则啊，就是心照不宣的，就是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常委中的总书记负责，向他们汇报工作，这是一个，但是从来没有像习近平这样把它公开化，而且特别明细化。这次呢，是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做书面的述职，就是你们干了些什么东西，做了些什么东西，习近平还给他们回话，还有评语，就是这一次他的确是首次来公开了这种就是加强总书记和主席的权威这么一种这个做法。
仅仅在三四年前，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感到担心的时候，观察中国绝大多数观察家还有一种信心，这就是鉴于历史的教训、时代的前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中国再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国家掌控个人一切的集权专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中国的发展出乎观察家们的意料，究竟如何出乎意料？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间快进到2018年，先前自信能判断中国究竟能倒退到何种地步的观察家们开始丧失了信心，因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在众目睽睽之下隔三差五地推出集权统治的一个又一个的新花样，这些花样甚至让描写集权统治的1984的作者小说家乔治·奥威尔都显得想象力贫乏。例如中国官方媒体3月上旬报道说，中国当局如今已经推出新的法规，禁止政府所谓的信用失信的人乘坐飞机和火车，已经有900万人次的人乘飞机乘客和300万人次的火车乘客因此不能搭乘飞机或火车。眼下中国当局正在对国内国外推销并组织民众观看习近平当局的所谓巨大的政绩的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该影片推出之后，中国公众发出一片调笑、调侃、嘲讽甚至诅咒，导致中国当局下令互联网网站不得开放这个影片的公众评论。与此同时，中国有网民指出，厉害了我的国这个片名非常不好，也非常不妙，因为它看上去听上去充满了街头小流氓的口吻。然而在中国当局发布当局可以用所谓的信用失信的理由禁止人乘坐飞机或火车的消息之后，中国公众当中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厉害了我的国。与此同时，众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也再度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在观察中国、预测中国的未来、判断中共当局倒拨时钟、开历史倒车的时候，想象力严重缺乏，过于低估中共当局的能力。与此同时，在中共掌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际，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也感到一种欣慰和骄傲，因为他们先前就已经预测了习近平在获得大权独揽、终生掌权的皇帝一般的地位之后，他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而习近平果然做出了他们先前所预测的动作了。早些时候，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无才无德，以反腐的旗号打击别人，却假装不知道他自己家人聚敛巨额的财富，他在中共党内也没有多少威望或人望，因此他对这种情况肯定也有感觉，因此在他掌控了大权、更大的权力之后，他会对外挑起事端，以便震慑和镇压反对派，同时也显示他有能力。他对外挑起事端的目标包括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3月20日，在全国人大闭幕期，在习近平发表讲话对台湾发出警告之际，世界媒体的报道似乎普遍有一种预测应验、暗自高兴的味道。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警告台湾将因分裂面临历史的惩罚。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警告自治的台湾说，任何分离主义的图谋都将面临历史的惩罚。习近平由此对台湾发出了迄今为止最强烈的警告，中国声称台湾是其神圣领土。美国财经通讯社彭博社发表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对台湾放狠话，警告美国总统川普不要插手台湾，副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说台湾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习近平在开始第二个主席任期之际发出民族主义的信息。美联社报道标题是大胆起来的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的愿景，对台湾发出警告。报道说星期二 在开始他的第二个主席任期并准备无限期掌权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誓要捍卫每一寸国土，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中国文化和创造力复兴。习近平是几十年来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明显地针对实施自治的台湾并发出不祥的警告。北京声言台湾是其领土，习近平也对南方的香港那些主张独立的人士发出警告。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将成立一个所谓的中国之声的对全世界最大的宣传机器。中国之声的内核是什么？接下来我们邀请旅居德国的资深评论人、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来做分析。
这个中国之声也好，还是 Voice of China 也好，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美国之音或者是德国之声，还有法广曾经也被那个环球时报叫做法国之声，法广很生气，但环球时报觉得你们就是这个之声系列哈，都是西方敌对势力。这个不是偶然的巧合，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稍微回顾历史，我们知道这些媒体被称为公法的国际广播电台，转化而来的这些媒体呢，曾经都经历过冷战。在冷战期间呢，这些媒体有比现在的更加明确的一个任务，就是打破这个敌对阵营的这个新闻封锁，投放更多的信息，同时呢是要这个传播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解释本国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实是在冷战时期他有一些宣传任务。在冷战结束之后呢，这些媒体是在冷战期间不只是这些媒体了，还有很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机构，这个研究智囊机构等等都有这样的色彩和任务。那冷战结束之后呢，整个西方社会是在淡化在等走出冷战这个思维，淡化这个宣传色彩，所以这些媒体呢都面临一个重新的这个选择，或者是寻找这个定位。那么基本上现在都比较一致的变成了这个主张是更加多元包容，更加的平衡报道的这样的国际化的媒体。与此同时，那重点是与此同时，在冷战结束，只是西方可以说苦冷战久矣，急于宣布以柏林墙为标志的一个冷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另一方面，冷战的其中一个大的角色，就中国，从来没有认为冷战结束。不仅如此，他从来都认为，这个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所以一直没有减弱所谓冷战思维，而且呢，随着他经济的发展，他在媒体领域，这个以及其他这个研究领域、宣传领域都强化了这一点，在媒体领域尤其显著。那么这一次组建中国之声，可以说是这一个，所以我说它不是偶然的重复，在西方大肆削弱冷战这个色彩，走出冷战思维的同时，中国的大局的冷战思维的那个往向前走和它的大举进攻。
各位听众，针对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召开特别国家安全会议，首次作出回应，并强调台湾民主是台湾的生存之道。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国安会议当中表示，国际间对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讨论凸显了国际社会对民主价值的重视。蔡英文还说，民主对台湾而言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国家多元发展的土壤。 这就是台湾立足国际的优势。自由民主是台湾的生存之道，平等互惠才是两岸健全发展的钥匙。不过，马政府时期的国安局长蔡德胜在国民党智库的座谈会上表示，过去民主、人权、经贸都是美中之间的重要议题，不过现在川普总统则只重视经贸问题。
所以在现在这个氛围之下，川普现在的这样子，台湾的这一个民主价值对川普会产生多少作用，我是抱持一个比较怀疑的立场。
蔡德胜还说，普京、习近平如果无限期连任，再加上一些欧洲国家有比较极端的人执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领导人将把国家实力看得比民主更为重要。蔡德胜进一步解释，不是说民主不重要，而是过去台湾一直认为其民主价值对中国大陆有垂范作用，可是事实上现在你问大陆人，他们会说台湾是一个破坏的民主。谈到美中台关系，这位前国安首长认为，对美国而言，中国重要还是台湾重要，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台湾永远是一个棋子，至于要如何发挥最大效能，政府要仔细思考。另一方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从戒严走向解严，以不流血的方式走向民主，这样的发展获得了世界的尊敬。民主也是无形的力量和武器。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了，全世界不会容忍那啊，那个如果民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消失了，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来没有了，所以两岸的问题基本上是国际问题啊。
林俊宪委员还指出，唱衰台湾民主的只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民进党政府执政之下，台湾在区域内一直扮演着稳定负责任的角色。这位民进党前发言人还强调，中国共产党一直要争取台湾民心，但是却不断地在国际上打压，军事上恐吓台湾，等于一切的统战工作都白做了。日前来台访问的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驻卿黄志汉表示，即使换了政府，换了总统，美国对台的承诺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区域内的权力更迭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新的挑战、新的威胁而出现改变。黄志汉还强调，美台关系不是一种交易，美台关系深植于双边共同的长久价值，而且生生不息。美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最紧密的朋友和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川普总统星期二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祝贺他连续获胜连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的报道。
总统呢是今天在白宫说，他和普京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他说呢，在电话中他是祝贺普京连任，并表示他和普京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晤，讨论朝鲜、叙利亚、乌克兰以及他所说的军备竞赛等议题。那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I called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the victory, his electoral victory.
我和普京总统通了电话，我祝贺他胜选。我和普京有个很好的通话，我想我们在不远的将来会举行会晤，商讨军备竞赛问题。这个问题正在失控，不过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接近我们所拥有的武器规模。我们还会讨论乌克兰、叙利亚和朝鲜等许多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就能见到普京总统。
那我们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是在18号的总统大选中赢得 77% 的选票获得了连任，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说这次竞选缺乏真正的竞争，比如说限制候选人登记，以及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禁止参选。那在川普总统祝贺普京当选之后，一些共和党籍参议员是对他的做法表示批评。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一个声明中说，祝贺在假选举中获胜的独裁者不是一个领导自由世界的美国总统应该做的。那他还说，川普总统这样做的话呢，是侮辱了每一位被剥夺了自由公正选举权的俄罗斯公民。那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呢，是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为川普总统的做法做了辩护。他说，川普政府既希望与俄罗斯对话，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也会继续在诸多问题上对俄罗斯采取严厉措施，比如说会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等。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四川普政府宣布因为干预美国大选和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那在被问及川普政府是否认为俄罗斯的选举如同麦凯恩议员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假选举时，桑德斯表示，桑德斯呢是没有正面回应啊，他是说美国不会命令其他国家应该进行怎样的选举。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n terms of the election,
就选举而言，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选举，我们不会命令其他国家如何操作。我们知道的是，普京在他们的国家胜选，我们不能命令他们怎么运作选举，我们只能关注自己选举的自由与公平，这是我们100%支持的，也是我们会继续尽一切可能去保护的，以确保坏人不会有任何可乘之机。
那在记者会上呢，是有记者问到川普在和普京的通话中是否提到了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一事，以及近来广受关注的一名前俄罗斯双料间谍在英国遭到毒杀一事。那桑德斯是说总统没有在电话中提到这两件事。那川普在白宫的时候呢，也是说他在不久将来可能会与普京进行会晤，但是桑德斯表示，至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呢，目前尚无具体的计划。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王云，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的奖励正义项目提供最高500万美元奖励，以获取茂拉纳·法兹鲁拉身份或者位置的相关信息。另外，奖励正义项目为提供信息捉拿到阿卜杜勒·瓦利和曼加尔·巴格，各奖励300万美元。这三人都跟恐怖分子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关系密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英文缩写是 TPP。TPP 抵抗巴基斯坦军队，这个组织的目标包括将联军从阿富汗赶出去。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还展示出他跟基地组织的密切联盟关系。法兹鲁拉是 TTP 的头目， TTP 承认2014年12月16号袭击了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座学校，袭击造成148人丧生，其中132人是学生。那次袭击是在法兹鲁拉领导下进行的。另外，17名巴基斯坦军人2012年6月被斩首，以及2012年10月9号马拉拉尤素福遭枪击，这些都跟法兹鲁拉脱不了干系。美国国务院2015年将法兹鲁拉列入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名单。阿卜杜勒·瓦利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分支自由人党的头目，在他的领导下，这个恐怖分子组织在巴基斯坦发动了多起袭击，袭击的目标是平民、宗教少数群体、军人和执法人员。曼加尔巴格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另一个分支伊斯兰军的头目，在巴格的领导下，伊斯兰军成员袭击了北约联盟的车队。奖励正义项目1984年设立以来，已经向90多人发出了总额超过1.45亿美元的奖金， 他们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反恐机构采取行动，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或者阻止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法兹鲁拉、瓦利和巴格的信息，您可以上奖励正义项目网站，我们对您提供的信息会严格保密。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